萨家的土司经常来逼婚来，就是想把自己的姑娘桑碧一嫁给陈天宇为妻，这便让陈天宇父子俩感到是左右为难呐。陈定基本来有打算，他听儿子的话呢，派江南写着自己的密函，求一位做御史的亲戚，请他帮着转奏给皇帝，求皇帝呢念在自己保护金平的功劳，把他给赊回去。可从这西藏到这北京万里迢迢啊，江南去了有半年杳无音讯，父子俩真是度日如年呐。土司又经常找他们过去赴宴去，硬是把女儿叫出来，搁这来纠缠陈天宇，让这陈天宇也感到是苦恼异常。多亏这几天土司忙着迎接白教法王，陈天宇也是乐得耳根子清净。这天呢，法王来了，陈定基和土司都赶紧过去陪法王去，不能搁这衙门里头待着。大街之上也都是人满为患，人挨人，人挤人，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到萨家城瞧热闹来了。他们衙门里的人大部分也都出去了，唯独这陈天宇百无聊赖，这阵也没啥心情，一个人躲在衙门里头，只听得鼓打三更响，城里头处处飘荡着烟花，比这过年还热闹呢，喧闹之声一点都没减。父亲也没回来，跟这外头一比，衙门之中简直就是冷冷清清。陈天宇来到这后花园之中，这阵是月凉如水，寒气袭人呐，他不由得悠悠的叹了一口气，月花如莲，常是人千里，一样的春夜，一样的月光，可是我那支那他又在何方呢？在这陈天宇的心里头啊，有一位少女的影子慢慢的浮起来了，冷艳的颜容，神秘的微笑，不是别人，正是藏族姑娘支那呀。这陈天宇和这支那虽然说在一起的机会非常少，会也少离多，但每一次短短的聚会都是他一生之中最难忘的。想起来自己在这土司家里头披裹救他，想起来在荒山之夜第一次知道他的身世之谜，最难忘的就是搁冰宫的那几个晚上，搁这仙境之中听着这支那跟自己是细诉衷肠。可是谁也想不到，世事难料，无意之中迎来了一场大地震，冰封一倒塌，自己回到了萨家城，而这支那从此以后却是杳无音信。这陈天宇就琢磨，是不是支那也在那场天灾之中死了？一想到这呀，脑袋嗡嗡直响，不敢往下继续想下去了。猛然之间，他又想起那幽萍来了，心说话：幽萍能逃得出来，支那也未必不能脱险。哎，自己给自己解心宽吧，心中稍微的哎宽出来那么一点儿。越想土司他女儿逼婚，就越来越想支那。这阵啊，夜已经很深很深的了，三更都过了，外头的喧哗之声渐渐的也都平静了。这陈天宇正搁这花丛之中痴痴的搁这想着支那呢，忽然呢听到了有非常细微的脚步声响。陈天宇抬头一瞅，只见眼前来了一名少女，这少女身披着白纱，翻花覆叶，轻轻地走过来了。这少女这眼睛明如秋水，深情地看着陈天宇，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不过在淡淡的笑容之中更衬托出他神情的忧郁。来的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支那姑娘。
这是做梦吗？
你真的是支那？支那这阵儿已经来到了陈天宇的近前，伸手把陈天宇的手也给拉住了。
这不是做梦，但是和梦也差不了多少，
你就把它当成一场春梦好了。说着话，两滴大泪珠也滚下来了。陈天宇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呢，伸出手指来使劲咬了一口，吭吭，哎呦，还挺疼。知道这是真的，一把把这支那搂在怀里头了，也不管这支那是怎么来的，从哪来了，把这支那紧紧的抱住，两大滴泪水落到这支那的脸颊之上。
支那，这不是梦，这不是梦，咱们终于相聚了，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好好好，咱们永远也不分开了。二人久别重逢啊，真好像在梦境之中相逢一般，相拥搂抱，亲亲我我，陈天宇和他简直都有说不完的话要说，但一见了面也不知道说啥好了，紧紧的抱着支那，就怕自己一撒手，这神秘的姑娘又消失了。这真是如此良宵如此月，尚恐相逢在梦中。一直等到天光放亮，就听见远处传来了断断续续的钟声，咣咣咣，一共响了18声。支那就跟着这钟声数数，1、2、3、4。陈天宇说，你数这钟声干什么呢？
唉，
支那伤心地叹了口气，就要做早课了。
啊，什么早课？
支那呀故意避开陈天宇的目光，说实话不敢跟陈天宇的目光对接呀。法王来了，萨迦以后可要热闹了，过两天就是喇嘛寺的开光大典。陈天宇一声的苦笑，什么热闹都很难令我动心，除非和你在一起，要不然我可不想看什么开光大典。
好，那你不去也好，咱们就此分别。
说着话抽出一柄匕首来，陈天宇本来拉着他的衣服呢，啊，吃啦，把这段衣服给割开了。陈天宇忽然之间失去重心，差点没摔倒了，抬头一瞅，支那已经跳过了墙头走了。回头看了陈天宇一眼，这眼光之中真是无限的悲苦，无限的眷恋，而又是突然诀别的那种神气。陈天宇啊要想追他，当然那肯定追上了，但他知道就算自己追上他了，二人这诀别的命运也难以挽回。陈天宇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支那和自己感情那么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自己。陈天宇也知道这支那身负着血海深仇，他的杀父仇人便是萨迦宗的土司。陈天宇也和支那说过帮着支那给他报仇，但是啊支那说了，说我和这土司仇深似海，他把我们全家都杀了，这种仇只有我自己来报，岂能让别人代劳啊。再者说了，你父亲乃是萨迦宗的宣慰使，如果说你出面杀了土司，弄不好在这西藏地区将会引起一场叛乱。算了吧， 这仇还是我自己报吧。陈天宇也知道自己想帮支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帮不上，心里头也感觉着非常的惭愧，自己不能为自己心爱的人做出点事情来，那难过劲儿那就甭提了。支那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但这半截袖子还搁自己手里头呢，在这衣袖之上有一片的润湿，也不知道这是支那的眼泪还是自己的眼泪呀。不知不觉天也亮了，这家人们呢度过了一个狂欢之夜，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也不知道少爷这一宿都没睡，纷纷搁那讲这迎接法王的热闹情景。其中有一个就说呀，哎呀可惜呀，这群圣女都披着面纱，长得什么样都没看着了。一听这话，陈天宇忽然心中一动，赶紧走过来了。什么圣女呀？看热闹这些家人呢七嘴八舌的就给他做介绍，就是活佛带来的圣女呀，这回呀这白喇嘛教可与黄教不一样了，收了很多漂亮的少女做喇嘛呢。就是的嘛，听说这些圣女们个个能歌善舞，到喇嘛寺开光之时都要出来给我们看呢，只可惜呀都照着面纱，长得什么样没看着，不过他们那装束倒也挺漂亮，穿着白色的长裙，纤腰柔弱，再飘上两根绸带，走起来那真好像仙娥下界玉女临凡的一般呢。陈天宇平时啊跟这些家人们无拘无束，所以家人们在他面前也都是谈笑无忌。陈天宇一言不发，听着他们描述那白教圣女的装束，好像和昨天晚上支那那装束非常相似，心里头猛然就咯噔一下子，哎呦，莫非这支那他当了圣女了？支那他为什么要当圣女呢？情思混乱，想要好好捋一捋根本就理不出个头绪来。父亲可能是忙着接待这白教法王，昨个晚上搁这土司家过的夜，一直到中午还没回来呢。陈天宇独自坐到书房之中，不断的想着支那的这种种神秘的行动，不知不觉的便提起笔来搁纸上画上了，画了很多幅支那的画像，写了无数支那的名字。正这么个功夫，忽然之间听见外头有家人喊他啊，陈天宇这才如梦方醒，看着满纸的支那好像要搁这画里头蹦出来一般，心里头一酸，却又不自主的哑然失笑。什么人呐？其中有个家人进来了，公子，外头有人找你。哦，谁呀？眉头一皱，把手一挥，算了，我今天心情不好，也不想见客，你就想个办法替我回他一声吧。啊，是。家人嘴里头答应着，站到那迟迟未动。干什么呢？去呀。公子，那人说了，他和您是好朋友，非见你不可，管家已经把他请进来了。是吗？什么人呢？这陈天宇心里头感觉非常奇怪，对那个管家没进来禀报，擅自做主把人就让进来了，也有点不满意。这家人说那人是一个少年的书生，他说他姓唐，这管家悄悄地告诉我说这个人曾经给老爷帮过大忙。姓唐？哎呦，陈天宇一听啊，来不及换衣服，急急忙忙跑出去了。先说话，莫不成来的是唐经天吗？到了外头一瞅，再看廊檐之下站着一人， 白衣公子，长得也漂亮，背背宝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不是别人，真就是唐惊天。原来呀，那老管家当年曾经跟着陈定基去迎接金本八平，所以呢认得唐惊天。这唐惊天也是啊，寻找金世一，顺着冯林、李沁梅他们仨人行走这路线，一路追踪，找到了萨家。原来这冯林一路之上偷偷的都留了记号了，为的就是让唐惊天找他们好找。没想到眼瞅着到这西藏了，搁这唐古拉山呢，把这线索给弄丢了。这唐惊天一琢磨，这萨迦城马上就有一场大热闹了，自己的目的是找金世一，金世一这人就好凑热闹，说不定啊他也得到萨迦这来。就这么他进了城了，进了萨迦城一琢磨，我萨迦这还有一位朋友呢，陈天宇搁这呢，我到他们家看看去吧，说不定从这陈天宇这能得到点有利的线索呢。就这么来到了宣慰使衙门，和这陈天宇一见面，二人真是无限的欢喜。陈天宇紧紧的拉着唐惊天的双手，哎呀唐兄啊，你怎么能到我这来呢？还有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来了，想死小弟了，快快里边请。唐惊天一乐，哈哈哈哈，我这也是路经此地特来拜访，你们这可够热闹的。二人携手揽腕进入到书房之中，让这唐惊天坐下，让家人献上茶来。陈天宇端着茶碗刚要让茶，就瞅桌上这满纸都是支那，有这图像，有这人名，不由自主的他就说出来了，哎，支那。陈天宇一听这话呀，扑棱蹦起来了，手里本来端着茶杯呢，啊，嘡亮一声掉地上了。唐兄，你认识支那？那唐惊天多聪明啊，一瞅陈天宇这神情，知道怎么回事了。先说话，原来陈天宇过去和我提到过那位藏族姑娘，她那意中人便是这支那呀。我前一段时间搁这青海的白教法王宫里头见过他一回，只可惜我不知道他是陈天宇的意中人呢，要不然我说什么我也得想办法劝劝他，叫他不当什么圣女了。当即呀，他把自己那天晚上深入到法王宫里头，以及后来夜探圣女宫碰见冰川天女主仆二人和支那在一起这些等等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陈天宇一听，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了，呆若木鸡的一般呢。原来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却是心甘情愿的要去做圣女，这是为什么呢？唐惊天搁一旁就劝说，天宇兄啊，你也不要太难过了，缘分天定，你们有缘无分，这也是命里该着的事儿。俩人搁那仔细的猜想，也猜不透这支那究竟是什么用意。黄昏时分，陈天宇他父亲回来了，一听说唐惊天来了，哎呦非常高兴啊，虽然说精神疲倦，仍然接见了唐惊天。陈天宇在旁边伺候着，陈定基和唐惊天寒暄之后，自然而然的便谈到了白教法王来到萨迦这些事儿，又提到了那帮圣女。原来呀，自从这白喇嘛教来了之后，土司呢本想在这自己的城堡之中围出一块地方来招待这些圣女们，土司呢还想让自己的女奴去跟这帮圣女学这些个拜神的舞蹈。法王开始啊没拒绝， 后来听说圣母不答应，宁可搁在法王行宫的花园之中另外开出一块地方来，让这帮圣女就在这法王的行宫之中住。他们也看出来了，土司让这帮圣女住到他的府上，也是心怀着鬼胎，没安啥好心。但法王估计他没那么大胆子，但是既然圣母不允许，这法王呢也就没答应。土司为这事儿啊非常的扫兴啊，但现在也是无可奈何呀。几个人谈谈说说，这陈定基一连几宿都没睡好觉了，精神太疲倦了，跟这唐经天告了个准，然后自己进去休息去了。陈天宇和唐经天回到了书房之中，对唐经天说，唐兄，我今儿个晚上想要到白喇嘛教去看望支那。啊，这天宇啊，法王的行宫可不是随便能去的，我去年夜探过圣女宫，差不点没陷到里头，就连我都差点脱不了身呢，更何况是你呀。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不，这陈天宇态度非常的坚决，就是水里火里粉身碎骨，我也一定要再见支那一面。就算是不能和他说话，我偷偷的瞧他一眼也是好的。说着话呀，他这眼光之中满是渴望，满是凄凉啊。这就是苦恋之中情人特有的那种眼光，没经过恋爱的人对这种眼光根本不能理解，对这种心情你也理解不了。特别是经过苦恋的人，那感悟那就更深了。唐经天当然懂得了，他自己也曾经和陈天宇有过差不多的心情，不由得叹了口气呀。好吧，既然如此，我今儿个就舍命陪君子，陪你走上一趟。唐经天可能也是顾虑啊，这陈天宇可能怕被陷到这宫里头，所以呢也愿意陪他一起去。一看有这唐经天陪着，陈天宇欢喜无限，拉着唐经天的手过来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唐经天说，好了，就算是我们打算夜探法王的行宫，现在也得休息呀，要不休息好怎么干活呀。陈天宇答应一声，二人才要夜探行宫。